一起聚集。那么这次跟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想要来学一学什么叫做夸口，当指着主夸口。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其实是在整个哥林多前书里面非常重要的经文的一部分。如果你会读圣经的话你大概就知道说哥林多前书前面有四章的圣经，这四章的圣经其实是整个哥林多书信的根基。这四章的圣经就把许许多多非常重要的原则告诉神的百姓，然后保罗从第五章开始才面对哥林多教会真正的问题。好，那我们这次大概不可能把这四章圣经都读过哈，我们看看主给我们多少恩典，读多少就算多少。这四章圣经里面有五大方面是神借着保罗向我们启示。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他所要向我们启示的是讲到关于以神为中心的教会。教会以神为中心的教会他各方各面的一些启示。那第一章的后半段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神的智慧以神为中心的智慧是什么。到了第二章呢，他告诉我们说神所要给人的信息是什么 The message 神要向人传达的心意是什么。那么到了第三章他是讲到这个第三章是应该是讲到说这个 The ministry 就是of God 是以神为中心的服事是什么。那最后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他是讲到说服事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以神为中心来服侍人，一个 the servant of God, the worker of God,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把这四章圣经，如果弟兄姊妹你把它读透了，你对着整个哥林多前书所要教导的就有一个相当程度的掌握。那这四章圣经它如果说它一个主题的话，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它的主题就是让我们在凡事上都以神为中心。凡事上都以神为中心。哥林多的教会那个年代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相同的，那都是以人为中心。我们所思所想都是人不是别人就是自己，我们想来想去就是人。但是神在人身上的恩典是要叫人的思想是把神摆在一个对的位置上，是要让神成为我们的中心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人，他活在地上，他只会夸耀人，他只会以人的成就为他所羡慕的。但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呢，他所关心的就是神的自己。神做什么才是我们所关心的，人做什么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一想，看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多少人做过的事情如今安在？人做的事情当时再轰轰烈烈转眼没有了，但是神做的事情 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那我们一个人一生的价值啊，如果只是在短暂之中，很可惜，因为那不是神造我们的目的。神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个短暂的人带到永恒里去，这是神造我们的目的。这是为什么保罗一直在这四章的圣经里面要帮助哥林多的教会，也帮助历世历代的教会，帮助每一个神的儿女能够有一个最基本的改变，就是把神摆在一个当摆的位置上。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在自己的生命中忙忙碌碌，却常常觉得虚空、失败、痛苦？很多人有一段小的时间里面得意，但是你会发觉大部分的人一得意就忘形，常常就把自己带入到一个更大的悲剧里。教会今天有很多的教会也是不把神摆在应该有的位置上，一直在那里以人为中心。他可以有短时间的成功，但是他最终总是会带来很大的悲哀。保罗讲的这四章圣经，他的中心就是以神为中心。那他用的话是用耶利米书第九章那里讲的，夸口当指着主夸口。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这些字我们都认得，我们也会讲，我们也会读，但是我们不见得知道他讲这句话背后他的意思是什么。夸口当指着主夸口，如果你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你很可能就会觉得说保罗你自己在矛盾，自相矛盾。为什么说保罗自相矛盾呢？因为保罗所有的书信你去看，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信主的人要谦卑，对不对啊？你谦卑你夸口什么？你明白了吗？那就不可以夸口嘛，那你还说什么指着主夸口？你指着主夸口是什么意思呢？有的弟兄姊妹说啊，那个意思啊，就是我下次跟人家讲的时候，我现在拿到了一个很大的 grant， 是因为我祷告了，所以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 grant， 我是指着神夸口，是吗？是这个意思吗？我想大概不是哈。你要懂，圣经里面因为写圣经的文化跟我们今天的文化隔得太远。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他当时的那个文化，他的这个 expression， 他的那个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夸口当指着主夸口这一句话你要读得懂，你就要回去把耶利米书读懂，这样你明白没有？因为他是从耶利米书来的嘛。那在耶利米书那里讲到什么呢？就是说人活在地上，你以什么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宝贝的？有的人觉得是智慧，有的觉得是能力，有的觉得是财务，好像跟我们现代人差不多是吧？我们现代人也是活在地上，有的人觉得啊 ，power。我刚刚从国内回来，碰到一些做官的，像他们关心什么？他不就是个帽子，对不对啊？那有的人呢，他不是做官的，他做什么呢？做生意的他关心什么？还不就穷了就剩了钱，是不是？你发觉很多人说他要的。那如果碰到读书人呢？Knowledge， degree， 是不是？啊，这些是。那我碰到最可爱的就是这些年轻人，他要的是什么？someone， 那就是他生命的中心。他活着就觉得，哎呀，有那个我就好了。我 我看看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啊，已经比较有智慧了哈。为什么说你们有智慧了？因为你们的头发颜色已经不一样了哈。那么人活久一点就知道了，哪里有那回事哦？那些东西你以为很好很好很好，没有的时候啊，那是如痴如狂，对不对？有了以后呢，又悔又恨，是不是？人生就是这样子嘛。夸口当指着主夸口，什么意思？告诉你说，一个人你活在地上，你生命中最宝贵的、最重要的、最值得你全心去追求的、去得着的，是主的自己。这叫做夸口当指着主夸口。如果我们还记得保罗当年是怎么到的哥林多，那这个故事很长，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跟弟兄姊妹讲。你有兴趣呢，你就去读《使徒行传》，特别从16章开始啊，你就去读，你就发觉保罗怎么样经历了好多好多的事。那个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所发生的故事。那简单的啊，综合的来讲呢，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是已经啊历尽沧桑。保罗是受尽了苦啊，保罗不知道遭遇了多少的艰难，多少的rejection， 这个被弃绝。保罗不知道受了多少的误会，被打逃命。等他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保罗自己都说他又惧怕又战惊又软弱。保罗受到了各样的失败，可是你要想一想啊，保罗这一路上所经过的这些事情，他所受到的这些失败，是保罗自己找的呢，还是上帝叫他去的？这个才气死人，你知不知道？你们中间信主久一点的人，你们大概才能体会我在讲什么哈。你如果偏行歧路，你根本也不跟上帝打交道，你也不祷告，你也不听他的，你想干啥就干啥，然后呢，你撞了个头破血流，碰到了很多的痛苦难处，你这个时候心里难过不难过？但是你会不会生上帝的气？不太会，你知不知道？那最伤感情的是什么呢？是你很乖，你跟上帝祷告，你跟上帝讲，我要听你的话，我要顺服你，你引领我，你带领我。然后上帝跟你讲说，好，你去哪里，去做什么，哇，然后你就去了，你好忠心啊，好努力的去，结果到那边呢，被人家打得半死，处处不如意，事事都倒霉，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气死了，对不对啊？这什么上帝啊，太不够意思了嘛，对不对？我听你的话，哎，我照你的意思做，哎，你怎么不答应我，保佑我，不帮助我呢？你们现在能不能够体会？保罗当初，保罗是想要去欧洲的吗？保罗才不要去欧洲啊！保罗一心想要去亚细亚，你知道吗？他在亚洲传道的，耶稣的灵不许，懂不懂？神不让啊，保罗去那不让，去那不让，到最后了，晚上有异象啊，有异象，有天使向他显现了，这不是他自己想的，你们懂了吗？马其顿的呼声，对不对？神清清楚楚的派天使告诉他说，到欧洲去。到了欧洲菲利比，很惨，那么大个城，没人理他。到最后跑到河边去，就只有几个女人，还要跟他讲两句话。哎，你真的你要懂啊， 那个年代啊，女人不算人的，知不知道？女人那个时候到法院去作证都不算数的，懂不懂？女人是可以当财产卖掉的，懂不懂？那个保罗这么大，上帝派他到腓立比城去，他照样说我是上帝的使者，我来传福音了，我来告诉你，应该很多人都要听他的，对不对？没人听，没人理他。还有保罗，你是保罗，你要不要气死？最后实在走到河边去，还只有几个女人说，你要说什么你就说说呗，就这么惨呢、啊？你说觉得腓立比不好啊？哼，后面的更惨，对不对？人家腓立比人至少还没人打他了，对不对？结果后来保罗在那边慢慢好不容易闯出了一点点的名气，又发生了什么事儿？被下到监牢里，记不记得？你说倒霉不倒霉啊？真是倒霉倒到家了，你知道吗？你如果仔细去看保罗那段故事，我跟你讲，保罗真的是冤啊，真是苦啊，逃命都逃不了，好可怜啊，你知道吗？但是保罗经过了这些难处，保罗到了哥林多，保罗学会了什么呢？夸口，当指着主夸口。弟兄姊妹，我先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地上所有的宗教，地上所有的宗教，简单的讲是怎么回事呢？简单的讲就是，你给你信的那个东西，那个 object 啊，那个对象，你信的那个对象，你给他一点好处，懂吗？那么他呢，要给你一点好处，对不对？你给他一点好处，给他，像我这趟去四川，他们带我去有一些庙里头，我的天哪！你说烧1500的香，跟烧3000的香，跟烧10000的香有什么差别啊？我、哦、差别很大的哦，他看。你要问清楚，你要求的是什么事儿啊？对，小事儿嘛，1000块的就可以了。那个大事儿，他说不行了。有一个女的哦，她去烧一个15000的香哦。她旁边的人问她，为什么要那么久那么多、啊？她那个和尚讲的，你不烧这个香哦，那个大老婆是不会出事的。听懂了没有？所有的宗教基本上说穿就这么回事儿啊，就你给他一点什么，他要什么你给他什么，然后呢他给你一点你要的，这样懂不懂？但是我告诉你啊，就信耶稣不是这档事儿啊，信耶稣不是这个事儿啊，信耶稣不是说上帝啊你要什么我给你一点，那你要给我什么？不是的，信耶稣这个东西啊，是上帝先跟你说，我把我儿子的命给你，听懂没有？然后呢，千万听清楚啊，听清楚啊，然后把你的命给我，听懂了没有？这叫信耶稣啊。为什么呢？因为信耶稣，神所关心的不是我们在地上我们想要得到一点什么好处，那不是神关心的。神关心的是他要我们的命干什么？要把我们变得适合 eternity。 听懂没有？因为我们这些人现在 doesn't fit eternity， 你懂吗？今天如果把我们这些人放到天堂去，我们逃都要逃回来，你晓不晓得？你们好像听不懂我在讲话啊，我讲的是普通话吧？我们这些人啊，现在如果上帝把我们放到永恒里头去啊，我们要逃命的，你知不知道？我举个简单例子给你们讲。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啊，我们是理工大学啊，我们是 engineering school。 哎，你们想想看 ，engineer 是 equipment 是男的多还是女的多？一堆男的，对不对？偏偏我去念的时候呢，来了还是男的多，但是居然会来了差不多十来个女的，这是 miracle， 你知不知道？而且呢，来的这些女的里面好几个都信主的，而且呢，还都长得很可爱。这不得了哦，这不得了哦，我告诉你啊，我们那个查经班啊，自从有这几个姐妹来了以后啊，兴旺啊，那一堆不信主的男孩子啊，也要跑来查圣经哦。然后我们这几个姐妹她可爱啊，她真可爱啊，这男孩子就约他去这里去那里啊，他没空，也真的没空，你知道那个年代啊，来念书的人呢、啊，都穷，你知道吗？那么穷学生念书是怎么念的，你知不知道？穷学生是又要打工，对不对？然后还要死命的念，懂不懂？因为为什么要死命的念啊？奖学金啊，不是开玩笑的呀、啊，对不对啊？所以真的，他讲没空也是真的。可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你要跟我讲话，我告诉你我什么时候有空。我一个礼拜就是礼拜天有空。好啊，那礼拜天我们去哪里？不，我们去教会。那我问你啊，那些不信主的男生他要不要跟这个女孩子来教会？就来了，对不对？好，他们跑到我们教会来啊。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啊，是徐华医生还在的时候，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可能知道他的哈。有，我告诉你啊，徐华医生讲到啊，那很特别、啊。他上来讲到一讲啊，先讲个两个钟头啊，两个钟头讲完，他说：“哎呦，这是开场白。”你要知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啊，坐在那边听徐华医生讲到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如痴如狂啊！哎呀，我们在那边一直写笔记呀、啊，拼命的听啊，好努力啊，哎呀，过瘾啊，讲得好啊，清楚啊，哎呀，懂啊，真的。你倒想想看啊，那些不信主的坐在那里啊，难受不难受啊？哎呦，屁股都坐痛了，你知道吗？坐到什么时候？怎么还没有讲完呢？不，半天要上厕所，上厕所。等下喝水，喝水，这还要回来的呀，对不对？没有地方走啊，就坐在那里，坐。讲完道了，他以为这下完了，是不是？没有，我们讲完道，我们还有波饼聚会啊。你知道我们教会的波饼聚会啊，最快也得一个钟头。我们弟兄姐妹在那边唱诗歌赞美神，过瘾不过瘾？好过瘾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唱得好开心哦。然后唱完了怎么样？祷告，哦，主啊，谢谢你啊，你有这么大的恩典啊，你肯为我死啊，我讲讲这个祷告完了，下一个祷告，轮流祷告。你想想看，那不信主的人坐里面。这个比听到还难受，你知道吧？这要他的命啊！这说一分钟好像一年，我告诉你。我就跟那些不信主的人讲，我说啊，你没想过，你将来到天上怎么活？因为他们有时候问我，那上帝怎么那么小气？哦，信耶稣的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我说让你下地狱是对你好。他当然听不懂嘛，他说为什么？我说你想想看嘛，你到天上去随便一个聚会三千年，你不死定了你！你宁愿下地狱，你不要上天堂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讲，神今生要在我们身上做的一件事，就是要把我们的生命改变，以至于我们能够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在永恒中真正的去享受神的自己，这是神要做的，你明白了吗？地上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用来让神的这一件事可以做成，所有其他事在永恒里面都不重要。 你能够听懂吗？哎呦，你想想看，这个要跟年轻人讲这种事情，他怎么听得懂啊？对他来讲，现在 game 就很重要了，对不对？他现在随便玩个游戏，这是世界上第一重要的事啊。所以他随便看一个什么节目也是世界上第一重要的事，听个歌也是世界上第一重要的事哦。我们有一个孩子哦，他一个月打了2000个短信啊，要不打他会死，你知不知道？这样的人，你说他到天上怎么活？他不能活的嘛，你明白吗？神要改变他，要改变他。神在我们的生命中，神，我们的这个信仰不是叫我们活在地上开心的，我们的这个信仰是叫我们活在地上被改变的，听懂了吗？被改变的，不是开心的。你要如果找开心的信仰，你不要信耶稣，你信什么呢？你信黄大仙。你们到纽约 Chinatown 去看一看，那里有一个黄大仙的庙，外面墙上写了两句话，就是把他的信仰告诉你。他信仰什么呢？有求必应，心想事成。哎，你喜不喜欢拜那种神啊？如果有一个神跟你讲有求必应，心想事成，你要不要拜？要不要？要还是不要？当然要啊。但是你想想看，那个神多可怕哦！你们想过那个神多可怕？如果那个小蜜去拜那个神，你想那大老婆怎么办？死定了，对不对？你们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我们的信仰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能够像神一样。哇，你不能够体会这个有多荣耀，你不能够体会这是神多大的恩典。我们这些人呢，没有信主的时候觉得自己怎么样啊？你没信主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怎么样？还行哈，还行，是不是？那有些诚实点的人说呢，这个我还不完美，但是我靠近了，是不是啊？可是你信主以后，你发现是什么？哎呦，怎么这个样子啊？怎么这个样子啊？你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你知道吗？你发觉很多的事情你明明知道是不该做的，却偏偏爱做；很多事你明明知道该做的，偏偏不想做。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哎呀，我这个人原来这么难搞啊，是不是？你想想看，你发现你这么难搞，跟你真正有多难搞，那个差距很大，你明白吗？上帝知不知道你有多难搞？他知道啊。哎，他知道你这么难搞，他怎么会爱你哦？你们都不觉得奇怪，上帝会爱上你哦？你不会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爱你哦？他有病啊。啊，这里有病，对不对？你爱人，你选什么样的人爱？那么中间哪一个可爱？你明白了没有？这是好奇妙的事情啊，你真的是好奇妙，这一个伟大的神他怎么爱上我们呢、啊、居然救我们，而且还不只是救了我们，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一个奇妙的事情，要把我们这样子不可爱的人有一天变得像他儿子耶稣基督一样的可爱。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些话你心里面怎么想，我告诉你我心里面怎么想。 我以前心里面怎么想呢？我心里想说不太可能，我们这种人要变得像主，这希望不大，你知道吗？你如果真的认识你自己，你就知道哪里是希望不大，根本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神他的专长就是要做不可能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信耶稣是一个让人非常兴奋的事，明白吧？保罗这四章的圣经所讲的一个中心就是夸口，要以主夸口。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信了主的人，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在地上的服事，就必须把神摆在一个神应该有的位置上，我们就必须活在地上，有一个准确的目标，有一个准确的理想，那个理想就是神啊，让我像你，改变我。哎呀，我这几十年来啊，被不少人害，什么意思呢？因为很多人以为我跟师母是婚姻专家，你知道吗？哎呀，没有事啊，就打电话来了。哎，刘弟兄啊，他说，我说你有办法跟你们自己教会牧师讲，我不能跟我牧师讲，跟牧师讲不得了。那更惨的就是，那牧师跟牧师娘打架的时候，他找谁啊？就找我嘛，对不对？说我真倒霉，你知道吗？就搞这种头痛事，你知道？你知道这些头痛事里面呢，为什么这么难搞？你知不知道？中国人讲家家有本什么？为什么难念？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说穿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改，对不对啊？那我告诉你啊，你希望别人改啊，门都没有。你如果盼望啊，你跟任何人一个的关系会有前途啊，我现在就劝你，改自己。因为只有神来改我们了，才有前途。你要想改别人，没救，没救。那我们很感谢神啊，神给我们一个好大的恩典，好荣耀的盼望，就是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神愿意在我们身上投资。哦，你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投资多少时间，多少心血，你知道吗？我们所遭遇的这些人事物，你以为都碰巧的？神安排的，神在那里计划，神就是巴不得借着各样的事情让我们被改变，让他的旨意可以成全。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先看一看这一段的圣经讲到神的教会的问题啊。那这段圣经它其实啊有七方面的启示关于神的教会。那他第一方面讲到神教会的根基是什么，第二方面他讲到教会的 ownership， 教会的所有权是谁的，第三方面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教会的组成分子是哪些人，第四方面他讲到教会的源头，教会从哪里来的，第五方面他讲到说教会的特点 character， 教会的特性是什么，第六方面他讲到教会的未来是什么，最后他讲到教会里面的合一啊，这十七节的圣经就讲了这七方面关于神的教会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们这一次可以可不可以把这一点点讲完都不知道哈。我们讲多少算多少嘛哈。第一节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所提尼。保罗在这里他非常强调他自己的身份，好像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一样，他的身份是什么呢？是使徒。保罗在这里他没有说我是教会的创办人。哥林多的教会怎么来的？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到那一个非常罪恶败坏没有希望的城市里去传福音，居然有人相信了。你懂我的意思吧？然后这群相信的人成为哥林多教会。如果保罗说他是哥林多教会的创办人，有没有夸口？没有，是真的。但是保罗在讲他不是讲那个问题，他讲的他是使徒，他讲他是使徒。这使徒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强调他是使徒呢？那使徒本身代表什么意思呢？使徒啊，保罗之所以强调使徒，是因为使徒的这个职分是教会的根基。这是记载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那里。那里怎么说呢？那里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所以教会的根基是使徒和先知的教导。请注意啊，这个使徒和先知的教导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使徒是单数还是复数？有一个使徒还是有很多使徒？主耶稣有几个使徒？十二个使徒，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一讲到使徒的教训的时候呢，使徒是用复数，教训永远用单数。有意思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说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恒心遵守众使徒们那个单一的教训。有没有看到？意思是什么？就是使徒的教训成为教会的根基，这个教训是一个教训，是一个教训，不是很多，不是每一个有不同的教训，不是，是一个教训。那这个教训是什么？这个教训当然就是主的自己，主的自己。使徒所有的教导都是关于耶稣的所事以及耶稣所讲的东西。 What he is and what he teaches， 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教导的是什么样的道理，这个加起来是教会的根基，是使徒。圣经里面讲到使徒这个字，它有三方面不同的意义。第一方面就是一个 messenger， 就是一个传信的人。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那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那个差人就是 messenger， 就是被打发去传信的人。这是使徒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用的第一层的意义。使徒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用的第二层的意义呢，是讲到教会所打发出去的人。 譬如说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三节那里，他说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希拉弟兄弟，他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那个使者就是 Apostle， 也就是使徒，就是教会所打发出去的。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关于使徒这个字的话，乃是用在主耶稣所亲自选召的那个十二个做主的使徒的人啊。圣经里面除了那十二个以外，另外就是用保罗这个人也被称为是基督的使徒，是主耶稣亲自挑选的人，是主耶稣亲自把他的教训托付给这些人。我们刚才讲过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那里，按照原文直接的翻译是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众使徒的单一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以弗所书二章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使徒是教会的根基，使徒自己不是，是使徒们的教训才是教会的根基。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那里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别人能立别的根基。教会的根基是主的自己，教会的根基怎么表现出来，就是借着使徒们把主的自己向我们传说，向我们解释。使徒们怎么向我们说明主的自己呢？就是借着他们所写下来的圣经。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请问各位，今天我们怎么认识教会的根基呢？就是好好的读圣经嘛，是不是？因为圣经就把耶稣基督的一切向我们解释，圣灵感动了使徒和先知，他们去传讲，他们去记载耶稣的启示。那今天我们这些人会不会被圣灵感动？会。那圣灵今天感动我们，会不会再去启示耶稣基督的自己呢？不会，因为已经启示完了。我们今天是被圣灵感动，去教导，去遵行使徒们所写下来的圣经。讲清楚吧。保罗为什么每一次写信的时候这么重要的强调他是使徒的身份呢？因为保罗要让那里的弟兄姊妹明白，他所写的东西不是保罗个人的看法、想法和意见，他所写的东西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够领会为什么保罗会这么着重的强调他是使徒。不然你有时候读圣经会觉得，保罗你好像有一点太 ego 太大了哈，你自我好像很大，就怕人家不知道你是使徒一样啊。就好像我们那边啊，曾经来过一个外地的弟兄到我们中间聚会，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啊，他来到我们中间有事没事就跟他讲，哎，我是哪里毕业的 PhD 啊，很烦呢，你知道吗？有一天他在我们中午吃饭时候跟一个弟兄在讲，哎，我是哪个学校的 PhD， 在那边讲， 我们教会有些弟兄也真的是很幽默。我们那弟兄看看他，就跟他说：“哎，你过来，我带你看一下。”就带他到我们那个厨房。那我们教会中午吃饭，我们600人吃饭是我们弟兄姊妹自己煮的哈。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在里面，他说：“你看啊，今天在这里面洗碗的，看到那几个，看到没有？”他说：“每一个都是 PhD。”很多人以为保罗就是像这个弟兄一样，好像有一点自卑感，想夸耀自己是使徒啊。保罗绝对不是的。保罗之所以强调他的是使徒的身份，是要帮助弟兄姊妹认识一件事情，那就是保罗所教导的东西不是保罗的，是主的。保罗所写的东西是代表着神的心意。哥林多的教会，如果你们读过哥林多前书，别的事情你可能不知道，至少有一件事你应该有印象了。哥林多的教会啊，真的是问题很多哎，真的很麻烦的教会。那为什么这个教会这么麻烦呢？其实说穿了，就是因为他们不尊重主的权柄，他们不尊重保罗是使徒的这个身份。如果我们把这些话翻译成现代的言语来讲，今天教会如果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说穿了，你不要讲说哎呀都是某某人啊，你不说哎呀是这个派那个派，又是这个什么什么，那个都是次要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把圣经当作是主的话，有没有尊重圣经的权柄，有没有把神摆在一个对的地位上。如果没有，怎么会没有问题呢？怎么会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发生过，这个很多地方教会都，连我们教会也发生过不止一次。常常有一些不信主的或者刚刚信主的人啊，他到教会来后发现教会有些问题啊，我不去了。哎呀，这什么教会嘛，这么多问题。我就对这些朋友讲，我说我告诉你啊，教会有问题啊，这是正常的。他为什么？我说因为什么人会去教会啊？罪人嘛，好人不来教会的呀。来教会都是知道自己是罪人才来教会的嘛。我说一群罪人放在一起没有问题，怪了。真的，真的，教会有问题很正常，不要大惊小怪。但是你要知道教会的问题出在哪里，是有没有把主当作主，有没有把主的话当作话。如果你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弟兄姊妹，我就可以告诉你，你就继续苦下去吧。那如果你希望你所在的教会能够从苦境里面转回的话呢，不要希望改变别人，改变你自己。你开始好好的读圣经，你开始顺服圣经，你开始把主的话当话。我告诉你啊，这个原则不只是用在教会啊，用在团契也很好用哈。坦白告诉你啊，用在你家里都很好用，不只是夫妻关系好用啊，父母跟儿女很好用的，你知道吗？你如果按把主的话当作话，你顺服主的话，你就惊讶的发现，不可能都会变成可能。真的，因为我们的神啊，他是真的神，你听懂没有？他是活的神，你知道吗？他不像其他宗教拜那死的呀。我们现在是活的，你知道吗？神的话一定要摆在一个对的地位上。 我忘了问哈，这一堂讲到什么时候？我们还是了解一下我们时间是怎么安排的。这一堂讲到六点是吧 ？OK， 好，那啊是 OK， 好，好，你们还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吗？十六章那里，主耶稣说过了一段话，十六节到十八节。那里主耶稣怎么说？谁记得？都不读圣经啊，马太福音都不读。我说问你们俄巴底亚书你不懂还可以，对不对？那马太福音也不懂，这个实在是。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注意啊、哦，是谁要建造教会？主耶稣，对不对？建造谁的教会啊？主耶稣的教会啊。哎，你有没有发觉今天的人好奇怪啊、哦？今天很多人说我们来建造教会，有没有？今天有没有一个人说我们教会，有没有？没听过？好奇怪哦！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是指什么呢？你问天主教的人，他跟你说这指什么？彼得，天主教的第一任教皇。你说不对不对，不应该是彼得。那你就问，那人家就问你啊，那不是彼得是谁啊？啊，你说是耶稣，你有什么根据啊？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里有讲究的。这磐石有没有冠词？有没有冠词？有冠词，有 article 哈。那么我们不是希腊文的专家哈，所以我们要去查字典，对不对？我们要去查 dictionary 才会搞得懂哈。希腊文里面的所有的冠词，它有一个特点，它是有性别的，知不知道？听懂没有？他讲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可能是阴性的，这东西可能是阳性的，这东西可能是中性的，明白吧？好，这磐石如果是指彼得或者是指耶稣，他应该是什么性的？阳性的，对不对？但是你去查字典的时候，你就发觉两个问题出来了。第一个问题，指彼得绝对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这里用的那个磐石那个字跟彼得的名字，你叫彼得的那个名字，它字母差一个字母，懂了没有？彼得那个希腊文的原文的那个字母，其实它那个字翻译出来应该是小石头，不是磐石，懂不懂？所以这里磐石绝对不是彼得。那你说那是不是耶稣呢？也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他是中性的。如果是耶稣，他应该是阳性的嘛。那就要问了，那他是到底指什么意思呢？那指什么意思？你要看上下文了，就要看上下文了。你看了上下文，你才知道原来他的上下文那里讲到说，彼得为什么被耶稣称赞呢？是因为彼得在那里有一个伟大的宣告，彼得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一个宣告就让主耶稣好开心啊！所以主耶稣称赞彼得：“哎呀，你这个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这是天上的父所赐给你的。”彼得这一辈子就讲了一句对的话，你知道吗？他净讲废话，都讲错话。那次可讲的都是好话哈。 所以耶稣夸奖他。那主耶稣在彼得这个讲完了这句话后，主耶稣讲到这磐石，当然就是指责彼得前面所说的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就是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世主，明白了没有？所以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对着耶稣的所事，对着耶稣所教导的一切这个根基上。神全备的启示，整个的圣经啊，其实在讲谁啊？就在讲耶稣，你知道吗？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重要呢？第一，你以后不要再去相信那些念神学人胡说八道，什么保罗神学、彼得神学、约翰神学，他们都没有神学，听懂了没有？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启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全本的圣经只有一个目的，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读圣经啊？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读圣经？那不会啊，怎么不会啊？每个字都认识，怎么不会啊？而且现代啊，上网又方便， Google 一下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事吗？什么都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你不会读圣经。我为什么这么肯定的说呢？因为你会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它有个目的的，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如果你会读圣经呢，你就发觉全本圣经就在讲耶稣基督。你如果会读，你就发觉你对耶稣基督就更认识，你对耶稣基督就更爱慕，你跟耶稣基督就更亲近。这表示你会读。你不会读呢，就是你读来读去，你什么都知道，但是你的生命就没有被改变，因为你没有遇见耶稣。你在圣经中没有遇见主，就是表示你不会读。哦，你可以讲很多大道理给人家听。哇，我现在碰到这些会讲道人太多，我都怕他们了。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兄啊，他的脑筋不知道怎么问题，他跑去修课，修历代志上下。哦，修了回来好会讲啊。哎，每一个王啊，他做王几年呢，他爸爸干嘛的，他儿子干嘛的，讲了半天，我最后问他，我说你修了这么多课，主在哪里啊？啊，这旧约还有主啊？太好笑了，你听懂我的意思没有？难怪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今天教会是不是也有同样可怜？要不然不读圣经，对不对？要不然读圣经呢，就没有读到主那里去，读来读去都是到圣经里面去找 recipe， 懂不懂啊？到圣经里面去找有什么可以解决我问题的地方，叫上帝听话。我有没有冤枉你们？哎呦，我们现在真的很厉害啊！我们用一个属灵的话叫做抓住神的应许，属灵吧？其实说穿了什么？叫上帝听话。哎，弟兄姊妹，你信主以后是应该上帝听你的话，还是应该你听上帝的话？啊？应该我们听他的话嘛？就我们都没有想到怎么读圣经来听上帝的话，我们读圣经是要叫上帝听我们的话。你说麻烦不麻烦？ 教会的根基就是主的自己。但是请记住，这一位耶稣不是我们经验中的耶稣，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耶稣，也不是我们所喜欢的耶稣。教会的根基是耶稣，乃是圣经所启示的耶稣。这好重要啊，好重要啊。我们经验的耶稣可能不是圣经的耶稣哦。弟兄姊妹，你记住，你的经验会错的呀。今天很多人就觉得，哦，我有这个经验，哈哈，那经验可能是假的呀，你明白吗？只有一个东西是对的，圣经不是你想象的。今天很多人把上帝想成这个样子，想成那个样子，你不要去想，你要看圣经怎么说。也不是你喜欢的，因为很多姐妹啊，就是我蛮喜欢耶稣的，不太喜欢保罗。为什么？你看嘛，耶稣对姐妹很好嘛，对不对？但保罗好像对姐妹蛮凶的，对不对？你要会读圣经啊，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圣经是一本书，圣经是一个故事，圣经只有一个主角。你把这个记住。什么叫一本书？请问在座有没有人读过金庸的小说？好，谢谢。读过金庸小说的人请告诉我，你们有没有读金庸小说就随便拿起来这样子一翻，就从这边看看看看看看看，哦，不看了，然后再随便一翻看看看看看，不看了，有没有这样看的？谁读水浒，谁读三国，谁读红楼梦是这样看的？没有的。你怎么看？从头到尾看是不是？哎，请问你圣经为什么不这样读？岂有此理，对不对？然后你还以为你可以读得懂，这才怪了。圣经是一本书，你就要过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就从头到尾一直读。读久了你就看懂了。现在很多人就是读不懂，他就不读了。那你不读了，你永远不懂。你要看懂只有一条路，就是从头读到尾一直读。而且你要记住，他只讲一个故事。谁的故事？耶稣的故事。他只有一个主角，是谁啊？就耶稣。所以你每次读到哪，你就要想想看他这跟耶稣什么关系，你慢慢就懂了。啊，现在不懂没关系的，将来会懂的。你需要懂的时候就懂了。你知不知道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刚刚信耶稣的人，你信主只有一个礼拜、一个月、三个月，你读圣经读哪一本？这一本嘛，不管读哪一块，你都是读这本书，对不对？信主十年以后，有没有一个 advanced version？ 有没有一个高级版？啊，你们教会有没有？没有哈。那信主三十年以后读哪一本？还这本呢？不烦呐？你明白吗？这是活的书，这是活的书，不是要让你读懂的。怎么讲你们才会懂啊？有一位老仆人，他是全世界希伯来文的专家之一。像现在美国你可以买得到的英文圣经的版本，他们的翻译协会在修订的时候 都会去请他过目一下。这个人够权威的吧？有一次这个老人家跑到我家里来住，你想我开心不开心啊？哇塞，这下可给我逮到了啊，住我家哦。嘿嘿，晚上吃完饭休息了，我干什么事儿？我就抱着圣经跑到他房间去了啊。哎，我说坐坐坐坐坐，来喝喝喝喝茶喝茶，然后就哎，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啊？哎，他第一天晚上还蛮客气的哦，还让我问了两个问题啊，他跟我解释解释。我第二天又去问了，他跟我讲，他刘弟兄啊，你什么打算啊？我说什么意思叫什么打算啊？他你是不是准备我在你家里住的这段时间，你把圣经里面你不懂的地方问完了以后，圣经就不用读了？他说：“弟兄，我告诉你，他做传道人，他住我家的时候，他做传道人已经做了60多年了。他说我圣经读了60多年啊，传道传了60多年了，我还好多地方不懂的呀。他说圣经你要都懂了，你上帝了，你知道吗？因为这上帝的话嘛，你这都懂了，你不就像上帝一样了吗？”他哪里会都懂的？他圣经啊，重要的不是你懂不懂哦，重要的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遇见了耶稣没有？重要的是当你读懂的那些部分，你遵行不遵行啊？这个才重要啊！他说现在很多人拼命读啊，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了，研究什么用？当你研究了半天都是知识，知识有什么用？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知识没有用的，知识不会改变我们的。所以读主的话要记住，一定要遇见主，遇见了主啊，主的话就好了。根基就是让我们借着读圣经遇见这一位主，好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好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那他这里讲到说哈，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神的教会，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的马太福音，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哎，这个教会的所有权是谁的？重要不重要？为什么重要？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啊，常常犯的错误就是搞不清楚教会是神的。我们以为教会是谁的？有的人说是牧师的，有人说是长执会的，有的人说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哎，你懂不懂啊？如果你到我家来，你到我家啊，我的家，听清楚没有？这个家谁的家？我的。你到我家来，你好不好在我家说，哼，这客厅颜色不太好看，咱们换个颜色涂一涂行不行啊？不行的，你懂不懂啊？你就算有很强烈的那个感觉，你最多只能建议我一下，对不对啊？谁做决定啊？为什么我做决定啊？我的家嘛，你到我的家就要照我的意思，懂不懂啊？你好不好在我家里随便搬沙发？这样摆不好看，换个方法改，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呀，不是你的家，是我的家，懂吗？但是今天的麻烦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到教会，我们忘记了教会是谁的哦。 所以你会发觉今天的教会哦，真的胆子很大，你知道吗？什么都敢做的呀。哎，我们投票通过就可以干事了，你知道吗？胆子好大哦，不要问问主人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教会是神的，你最好就把教会当作是神的，你一定要 honor 他的这个 ownership， 你最好问问他哦。你没问他，你好心啊，要做坏事的呀，这样明白没有？这很重要啊！哎，教会是他的，所以每一件事要听谁的？要听他的啊！教会是他的，不只是要听他的。我告诉你，教会是他的最宝贵的地方在哪里？你们知道吗？教会是他的，他要负责任的。我的房子，我的房子漏雨了，谁管？啊？我管嘛？为什么我管啊？我的嘛，你不用管，对不对啊？你接着说，哎呀，好可怜，是不是？但你不用管嘛，因为不是你的房子嘛。你明白了没有？哎呀，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我好多朋友做牧师啊，我好多朋友做牧师啊，身体好的没几个。为什么你知不知道？压力太大啊！为什么压力那么大？因为是他的教会，懂不懂啊？累死他哦！那不只是牧师累死哦，啊，师母也累死是吧？不止师母累死，我请问你啊，这个牧师如果很累哦，你想弟兄姐妹轻松吗？今天很多教会啊，牧师会把弟兄姊妹累死，懂不懂？哎呦，他花样多得很呢、啊，今天搞这个运动，明天搞那个运动，这个活动搞，你不得不好意思不去啊。搞到最后你活不下去，你知不知道？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教会是神的，谁要负责？哎，他负责，你紧张什么？你知道很多人都问我，刘弟兄啊，你是你们教会的负责人哦？我说是啊。那你很辛苦哦。我说为什么？你们教会人不少哎。我说算起来还是小教会嘛，对，才600人，怎么小教会嘛，对不对？我是没有告诉他我们还有4个分堂。那你很累哦？我说不会啊。我说我没事啊。你怎么会没有事？我说我有什么事啊？教会不是我的，是神的，我有什么事啊？我轻松得很哎。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不是我轻松啊，我们教会同工都很轻松，你知不知道？因为我跟我们教会同工讲，服侍神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能不做就不要做。你说大家轻松不轻松？很轻松啊，能不做就不做了，为什么一定要做呢？做搞那么热闹干什么？搞那么多活动干什么？累死人，做完了是白做。等到上帝说做什么的时候，那你就拼命做咯。因为他老人家开口了，你就得做嘛，对不对？他老人家不是那么喜欢开口的，你知道吗？是我们喜欢呐、啊。你明白我意思没有？很多事可以不做，都不用做的，日子很好过的呀。信主我跟你讲真的很好玩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是不是？你们要负我的轭，为什么呢？他的轭容易的，他的担子
是清神的。
那我现在问你们咯，教会里面信主的人呢，基本上两种，一种不爱主，我猜你们这里也有啊。那那种人叫什么人呢？叫做礼拜，懂不懂？叫教友，有教就有，没教就没有。对，你们教会一定有的嘛，因为我们教会有，你们教会一定有嘛，是不是？那这种人他不累的，对不对？他来到教会就是看看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他就来搞点好处，没有好处就算了，换个教会再搞搞看。Right? 那教会还有另外一种人，爱主的。这些人他要服侍神，他要拜上，他要追求。请问你这些人累不累？累哦，好累哦，累得不得了，累到慕道友看了都怕。我们这样我们不要信了，我们信主像你这么累我不干了。我到中国去，我有很多机会跟一些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在一起。你们觉得他们辛苦不辛苦啊？好辛苦啊，好难哦，好麻烦哦。信徒软弱，同工灰心，外面压力大，里面不同心，好多的麻烦事啊，动不动公安还要找去讲话，好多的难处啊。那我去了，你说这些同工他们会跟我说什么？刘老师啊，为我们祷告啊，真的不容易啊。那我跟这些同工啊熟的话，我有的时候就问他们，哎，你觉得主耶稣会不会骗人啊？我告诉你哦，如果我问你们，哎，你觉得主耶稣会不会骗人？你们有的人就跟我说不会，对不对？但你们中间会有几个人会说气的都不行的，有没有？你这没有什么好气的嘛，对不对？你问这个话有什么好气的？我告诉你啊，哈哈，国内那些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听我问这个话会气得不行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刘老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我们的主啊？他是上帝耶，他是爱我们的主耶，他怎么会骗人呢？你怎么可以问这种话呢？这简直是要毁谤嘛。请问你那些弟兄姐妹可爱不可爱？好可爱，真的好可爱。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哦，不会哈，当然不会，绝对不会，肯定不会。那他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你觉得他是说实话还是骗你啊？不敢讲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负的恶不是主的恶，我们自己的恶，要跟别的教会比啊，要搞这个，要搞那个，呵呵，累死你，活该。信主是很好的呀。跟随主是好福气啊，因为这个教会是谁的？是主的，谁要负责？他负责你多轻松，你知不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他负责？哎，其实不只是教会他负责，你说，哎，你的 life 啊，你的这一生啊，你的生命啊，是你的，你要不要负责？你要不要负责？那如果是主的呢？他要负责，哪一个好？啊，主负责好啊，这你们都懂哈。但是我问你们啊，我问你们啊，那为什么你的生命就不肯奉献给他呢？嗯？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讲员很厉害的，可以讲到你要感动的人都会哭的，然后讲到最后他说，有谁要奉献自己给主的？然后看很多基督徒在那边挣扎挣扎，然后我看过一个弟兄忍不住他站起来，他老婆就给他拖下去了。我们觉得奉献给主啊，好可怜哦，好危险哦，好大的牺牲哦。哎，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人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多幸福啊！你所有的问题都是他的问题，你们想过这多好啊？教会是主的，弟兄姐妹，这个好的无比啊，好的无比啊！是主的，就让他做主，明白吗？那我们该做什么？听话嘛，听话就好了嘛，是不是？是主的，谁要负责？那如果主负责，我们就放心嘛。所以你看，基督徒活在教会应该什么态度呢？听话，放心。哎，这日子好过不好过？你看今天很多基督徒又不听话，不放心。你没见过？自己很多地方不顺服主，然后呢，天天在那边，哎呀，不行啊，哎呀，这个不好啊，这个不对啊，这个有问题，这个怎么办？你们这里没有这种人啊？我想应该的嘛，我们大家都有嘛，对不对？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信主真好，可以放心，信主真好，可以听话。我们家现在住了八个年轻人，有机会给你们讲讲他的故事，那就很精彩。这些年轻人最难学的，听话。每次跟他讲的要听，你跟他讲了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听话？为什么？这个不合理。其实我告诉你们，在我们家住久一点的孩子，他们慢慢就懂了，他们发觉听话是最幸福的，知不知道？听话最幸福的。最可怜的人就是你没有话可以听哦，知不知道？你好可怜哦，你没有话可以听哦，你知不知道？你什么都自己想，你什么都自己干，你说可怜不可怜？如果说每一件事都有人都帮你想好了，他比你聪明一千倍一万倍，他说就这样子，你开心不开心啊？开心死了，你知道吗？记住，教会是谁的？是神的。因为是神的，所以我们要，因为是神的，所以我们要记住了啊，记住了啊，这个很重要，这真的很重要。 教会不只是耶稣基督做根基，教会不只是说他的主权属于主。保罗在这里还告诉我们说，教会它的组成分子是怎么来的，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哇，这节好长哦，这节留到晚上讲好了啊。我们现在就有一点祷告，我们就吃饭，吃了饭我们7点钟准时上来再读下去，好不好？好，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要千感谢你，万感谢你，因为我们真的不明白，怎么可能有一个这么伟大的上帝，这么聪明，这么有智慧，这么有能力的神，会爱上我们这么渺小的人，并且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要把我们带到你的教会里面，你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世界、肉体和一切的痛苦，你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把我们做成像你儿子一样的美丽。这是一个难以了解、奇妙无比的大爱。我们为着下午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相聚，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相信你要继续的保守祝福你每一个儿女。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
感谢我们的神。那在我们下去吃饭以前呢，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是大诗歌本的第251首，主我愿向你。好，我看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真是让我们的神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的教会掌权。
Thank you. 我们是人民，敬爱主权柄，温柔化身，甘愿去担当，为我们荣耀宣告是颂歌。主我们向你敬仰祈求，主接近向你，让这祝福满进我的心中，感觉我的心三年不息。
好，大家请坐。那我们下面就是晚餐的时间，七点整，我们大家上来，开始晚堂，好不好？我们现在下去，请大家就餐。